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2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荷兰奥林匹克委员会据港紧急呼吁参与北京冬季奥运会的荷兰选手和随行工作人员不要将个人手机和电脑带入中国，以免个人的通话和上网信息被中国当局监视。至少有30名的荷兰选手将会出席下个月的北京冬季奥运会，速滑是他们的传统强项。荷兰报刊星期二1月1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讲，作為應對中國政府監控人員干預的一項措施，荷蘭奧林匹克委員會計劃向出席北京冬季奧運會的荷蘭代表團成員分發未使用過的電子通訊裝置，供他們在中國停留期間使用。報道引述荷蘭奧林匹克委員會發言人的話說，這項網絡安全措施是針對運動員下個月北京之行所做出的風險評估一部分。這位發言人說，網絡安全的重要性這些年來不斷加大，但中國對外完全封閉互聯網，使到該問題變得更加突出。中共當局一直在強化網絡防火牆的功能，阻止中國民眾接入在國際上廣受歡迎但被當局視為危害國家安全的社交媒體平台、搜索引擎、網站、短信發送軟件。上個月國際奧委會通過向美國之音確認，中國作為2022年北京冬奧會的主辦方，將會遵守承諾，允許運動員及得到認證的外國傳媒在奧林匹克村比賽及非比賽場所以及簽訂合同的媒體酒店等處所自由獲取網絡服務。北韓星期三1月12號宣布最新的一次武器發射涉及到另一枚高超音速導彈。官方傳媒說，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出席了這一次官媒所形容的成功發射活動。國家傳媒的照片顯示，在星期二的發射現場，金正恩身穿著皮褸，手持望遠鏡，似乎在一個為他設置的觀察台內觀看發射。據北韓中央通訊社報導，導彈展現了出色的機動性並精確擊中大約1000公里外的目標。北韓宣布的射程比密切追蹤這項發射的南韓軍方星期二估計的要遠。南韓國防部說，導彈只是運行了大約700公里，但顯示有所改善的能力。烏克蘭危機之下，美國國務院常務副國務卿謝爾曼星期二在布魯塞爾和北約盟國舉行會談。此前美國和俄羅斯在日內瓦舉行安全會談，但未能夠縮細雙方的分歧。俄羅斯近幾個月以來在和烏克蘭的邊境部署了10多萬兵力，引發外界對俄羅斯可能會入侵烏克蘭的擔憂。莫斯科要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停止在歐洲的擴張，美國則堅持要求俄羅斯撤出部署在俄烏邊境附近的10多萬軍隊。蘇聯解體之後獨立出來的烏克蘭不顧莫斯科反對，積極申請加入北約。美國國務院負責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盧南星期二敦促俄羅斯走外交道路。他在國務院一場簡報中說，俄羅斯現在面臨著一個嚴峻的選擇，走外交與對話的道路，定是尋求對抗以及因此帶來的嚴重後果。如果俄羅斯政府進一步入侵烏克蘭，進一步破壞烏克蘭的穩定，這樣我們已經準備好同盟友及合作夥伴一起去應對。繼設立2億美元的中東歐投資基金之後，台灣星期二1月11日宣布再設立10億美元的融資基金，推動台灣與立陶宛雙邊企業合作。此舉除了支持立陶宛之外，亦都是台灣強化歐洲鏈接計劃的一部分。立陶宛因為允許台北以台灣的名義設立代表處而受到北京的經濟打壓。台灣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龔明鑫星期二在和立陶宛經濟與創新部長阿爾莫奈特舉行的視像會議上宣布，國發會在設立2億美元的中東歐投資基金的基礎上，再加碼提供10億美元的融資基金，提供給台灣或者是立陶宛的企業。美國商會表示，競爭對美國的未來至關重要，包括應對中國挑戰。這個美國最大的商業遊說團體同時警告說，政府越來越多的市場和監管干預將會扼殺競爭。據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美國商會會長蘇珊妮·克拉克在星期二1月11日舉行的美國商業狀況年度演講中說，美國的商業狀況是競爭，競爭就是 我哋點樣建設我哋嘅國家，讓佢變得無與倫比，並且推動佢繼續向前。佢從市場競爭、人才競爭、全球領導力競爭同埋觀念競爭四個方面嚟到講述競爭對美國未來以至世界嘅重要性。佢話：我哋都睇到咗喺研發新冠疫苗同埋治療藥物呢一場競賽中令人震驚嘅創新能力，邊個贏咗？全人類。在講到全球領導力的競爭問題時，克拉克說，從貿易這個重要指標來看，美國正在落後。他說，當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經濟體都在競相達成新的貿易協議的時候，美國卻未有什麼的作為，而且目前的行政當局還幾乎沒有做過什麼來改變現狀。阿富汗駐中國大使賈維德·艾哈迈德·卡伊姆在推特上說，在塔利班奪取了政權之後幾個月以來，阿布爾未有向他發出工資，他已經在1月初離職。卡伊姆還在推特上發表的一封日期為1月1日的移交信中說，阿富汗駐華大使館的很多外交官已經離開，而至8月以來，阿布爾就沒有向他們發過工資，有很多原因，個人的和職業的，但我不想在這裡提及。他說到自己離職的決定時是這樣說，中國和阿富汗的邊境線很短，自塔利班8月份突然重新掌權以來，北京向阿富汗運送了人道主義物資。卡爾姆在信中說，一個新人已經被委派給大使館，指稱他為薩達特先生。阿富汗外交部未有立即回應關於哪個將會是卡爾姆的繼任者的置評請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二的例行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卡爾姆已經離開中國，但並未有提供他離開的具體時間和他的去向。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政府還未有承認塔利班政府合法性，嚴厲的制裁使到該國的公共財政陷入癱瘓，塔利班突然重新掌權，使得到數百名海外的阿富汗外交官陷入困境，他們擔心國內的家人，並迫切希望在國外獲得庇護。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有发生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美国的网络安全官员为应对 Log4j 带来的影响而做准备。我们亦会报道有关一名台湾学者被香港的左派报章点名，说他违反国安法。究竟这个是不是一石二鸟，想打击香港记者协会呢？我们是会有一篇报道的。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星期三出席新一届立法会的首次答问大会，聚焦防疫以及政府改组。有香港学者批评议员离地，以上外欢迎收听。香港新的选举制度之下的首届所谓爱国者治港的立法会会期正式展开，在星期三举行了首次的大会，并且由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出席答问会，主要是聚焦防疫政策以及政府架构改组。林郑月娥回应议员质询时否认政府防疫政策漏洞百出，又拒绝作出全民检测，并认为现时的强制封区检测已经有成效，并多次强调不会实施好像宵禁一样的禁足令。 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林郑月娥说争取今年6月底之前交给立法会进行讨论。有学者批评新任议员离地，质询的议题并没有涉及香港人最关注的红满烟事件，有护短之嫌。估计新选举制度之下的议会难以发挥表达民意以及监察政府的作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伟文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以达至爱国者治港的首届立法会会期星期三正式展开，并且举行首次大会兼行政长官答问会，特首林郑月娥出席发言并且回应议员质询。林郑月娥的发言主要针对大规模的政府架构改组，现时的13个政策局将会增加到15个，包括增设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分拆运输及房屋局，并且改组成两个政策局，运输局将会改名为运输及物流局。林郑月娥表示，政府架构重组之后，她建议将当中的9个政策局拨归政务司司长，5个政策局拨归财政司司长。他期望在今届政府任期，即是6月完成审批的工作，令到下一届特首有时间处理人事任命。多名议员质询的议题主要针对12月底有国泰机组人员涉嫌违反3日家居隔离检疫规定，令到 Omicron 变种病毒爆发社区感染，要求进一步收紧机组人员的隔离检疫规定，并且要求惩处国泰航空。林郑月娥回应表示，在外防输入方面，香港可以讲是世界上数一数二最严格的地区，并且受到西方媒体的强烈批评。他坦言香港已经为实施这些外防输入政策赔上代价，会影响香港多个国际中心的地位。
在外防输入方面，其实我们已经被人批评得很紧要。如果你看所有西方媒体的报道，你看总领事和商会 的批评，我们是全世界可能僅次於國家在內地最嚴的外防輸入的地方。今日有150個國家和地區被我們擺了在 A 組的指名地區，另外還有15個地區和國家擺了在 A 組的加強監察地區。不但只入嚟要21日，不但只要上機之前有病毒檢測要打針，還要頭嗰4日入去竹篙灣檢疫中心，然後才可以在酒店繼續的檢測。香港為此已經賠上了一個代價，很多商界已經提出這樣會影響香港的國際乜乜中心的地位，但都沒辦法，因為要是防疫抗疫。
林鄭月娥表示，現行的嚴格外防輸入政策得到立法會審議和通過，當中的豁免檢疫條款，其中一個豁免基礎是如果相關入境人士是對於香港的經濟和社會運作至為重要，才可以豁免隔離檢疫。林鄭月娥表示，所有關於運輸的工作人員，包括來往中港兩地大約8000名跨境貨車司機和貨機機組人員等，都可以豁免最嚴格的檢疫措施。他強調難以想像，如果沒有陸路和空運貨物來香港，會是什麼光景。林鄭月娥又表示，豁免檢疫不等於沒有網管，他強調港府不會放過違反防疫要求的行為，一定會追究到底。
你可以想像，我們700多萬人如果沒有了每日大概8000個跨境的貨車司機運貨入來，沒有了一些航班運貨入來，會是什麼的光景。所以豁免在空運和陸運方面是一個既定的政策，但是不等於豁免了就沒有網管。我們有很嚴格的防疫的安排是需要遵守，但這個就回到我們剛才答的一條問題，有些人真是人來的嘛，他不遵守，那你就唯有去調查懲處他。我可以在這裡很清楚跟大家說，我們不會放過一些違反了我們定了的豁免的規例而影響了香港的防疫狀態那些人，我們一定會追究 到底啊，採取法律的行動。
林鄭月娥表示，由於有國泰機組人員涉嫌違反家居隔離檢疫規定，港府將會收緊空運的防疫措施。她預告相關的後果很快會顯現，物價將會上漲。
這些空運措施的後果很快就會顯現了，因為香港的空運貨運的承受力已經大幅下降，易志明議員係咁岌頭，因為佢係最掌握噶啦。而家你已經冇就嚟冇乜貨運透過飛機入嚟。大家知唔知道喺過去呢一年，香港嘅空運貨運係做得非常之好。頭十一個月嘅經過飛機入嚟嘅貨物咧，係460万吨，已經超越咗整年嘅2020年嘅450万吨。香港一直都是全世界貨運樞紐的第一，大家是不是忍心輪到它摧毀了這個行業呢？摧毀了這個行業影響的不是航空公司那麼簡單，是影響全體的市民。
重返議會的陳海欣質詢的時候，批評港府的防疫措施並不是快狠準，只是亡羊補牢。他建議長痛不如短痛，仿效中國內地圍封小區作全民檢測，並且即時實施樓價抗疫。林鄭月娥花了13分鐘反駁陳海欣，指責港府防疫政策漏洞百出，認為有關的講法是對醫護人員不公道。林鄭月娥表示，截至到星期三，香港已經抗疫兩週年，在過程中港府不斷研究新的對策去應對疫情。她強調防疫工作要處理的是人，而有關政策一定要切合香港的實際情況，表明不會照抄其他地方的做法。
我講一講數字給大家聽。截至到昨晚為止，香港的整體確診個案是12,980宗，每100万人口的確診個案是1,754宗，每100万人口死亡的個案是28宗。相對於全球的數字，全球的確診個案已經超過3億宗，死亡的人數無計。我哋以總嘅人數嚟計，即係12,980宗，係排喺全世界國家地區嘅第170位以後，因為每日都仲變緊，而且每日都係褪後啲。
林鄭月娥表示，每一項防疫措施都是有後果。她表明不會效法中國內地的小區圍封全民檢測，認為現在的強制封區已經有成效，不會冒然放棄有成效的措施。林鄭月娥又表示，抗疫的工作是靠實踐，不是口號式。她又強調不會實施有如宵禁的禁足令。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质询的时候，要求林郑月娥公布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的时间表。林郑月娥回应表示，基本法23条立法是香港宪制职能。她强调会做好相关的立法工作。她又表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已经全程投入23条的立法工作，争取在今届政府任期内，即是6月底之前交代立法框架给社会讨论。早前有传媒揭发数十名高官和议员没有遵守当局防疫呼吁，上个星期一，即是1月3日出席港区人大代表洪维民百人生日派对，当中被证实最少2名确诊者出席，有份参与的20名立法会议员需要被送到隔离营或者家居隔离检疫，缺席星期三的答问会。不过有份质询的议员并没有提及鸿门宴涉嫌违反防疫规定，多名出席的政府官员没有使用手机应用程式记录行踪等涉嫌执法双重标准的问题。身兼民建联主席的立法会议员李慧琼会见传媒的时候，没有正面回应应不应该处分出席鸿门宴的前民建联成员、现任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新任的立法会议员离地，质询的议题并没有涉及香港人最关注的红门宴事件，只是聚焦针对惩处国泰航空有护短之嫌。钟建华又表示，以今届立法会首次特首答问大会的情况，估计新选制下的议会难以发挥表达民意和监察政府的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的亲北京报刊大公报上个礼拜点名批评一名台湾学者，说他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指责他获得香港记者协会人权新闻奖的评论文章是鼓吹港独，涉嫌颠覆政权。这个是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以来首次有台湾人被指违法。有关的学者说，香港的左报只是将自己视为工具，北京真正要打击的其实是香港记者协会。有评论就预料，香港记协在面对强大压力的同时，将会进一步受到排斥。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被视为北京喉舌的香港大公报，1月6日以全版版面刊登题为记协无视法纪，煽读撑报的报道，矛头直指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瑞仁。长期关注香港局势的吴瑞仁撰写的文章《致一场未完的革命》，去年获得香港人权新闻奖优异奖之后，在台湾媒体发表。大公报记者谴责该文章充斥鼓吹港独和煽动暴力的言论，并鼓吹香港自主选择结盟对象来围堵中国，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人权新闻奖由香港记者协会、香港外国记者会等组织举办。大公报引述香港退休法官黄宇荣说，吴瑞仁的评论文章煽动香港人对国家憎恨的情绪，以香港回归条例和刑事罪行条例第9条一并审视，这篇文章和人权奖主办方有煽动意图罪的嫌疑。法学教授傅建慈就表示，吴瑞仁可能触犯港版国安法第20条分裂国家罪，或者第22条颠覆国家政权罪，最高可处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吴瑞仁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认为，表面上香港左报将打击的矛头指向自己，但是实际上自己只是被人利用。
把我跟那个记者协会跟那个人权新闻奖把它
吴瑞仁表示，大公报将他自己同记者协会以及人权新闻奖结合埋一起，这个时间点刚好就是网媒立场新闻和众新闻被瓦解，好重要而且资深的新闻人被逮捕，只是剩低记协和外国记者协会。他认为今次主要的目的是要打记协，而他自己就成为了工具。吴瑞仁2014年曾为香港大学学生会出版的书籍《香港民族论》撰文，这本书内容是围绕香港民族命运自决，曾被时任特首梁振英严厉批评。2017年吴瑞仁同另一台湾学者被香港当局拒绝入境。吴瑞仁形容大公报的文章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
一石两鸟嘛，不是吗？他可以一举两得嘛。他不只可以打击这个。
吴瑞仁说，大公报今次这做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不单止可以打击记者协会和人权新闻奖的主办单位，同时亦都可以借这个机会来打击他们认为比较严重的一个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人。他要怎样才能够一打就将记者协会打死呢？就是要找一个最严重的罪名，而吴瑞仁自己就是境外分裂国家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他的个案是最能够一次就将记协打死的工具。吴瑞仁回忆起去年获悉文章获奖的感受。
我说知道获奖的消息 心中浮现的
吴继仁话自己当时系咁样讲噶，知道获奖嘅消息，心中浮现嘅感受唔系喜悦，而系感慨同埋感激。感慨时势如此巨变，令到勇敢正直嘅香港朋友们必须承受如此煎熬，而感激嘅系佢哋愿意投票俾呢篇文字嘅勇气。佢知道喺呢个时候选择呢一篇直言无悔嘅评论，意味住抵抗，但系亦都意味可能要付出代价。吴若仁话：佢当时嘅心情好复杂，但系亦都好担心香港记协同埋主办单位嘅朋友会因为俾咗呢个奖佢，日后遭遇到麻烦。而家果然就俾佢讲中咗，成为第一位被点名违反港版国安法嘅台湾人。吴若仁介绍话，获奖嘅评论文章系以社会科学角度嚟分析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嘅始末。
我从一个非常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说明说，这个运动不是
吴若仁话，文章从一个非常社会科学嘅角度说明呢个运动唔系突然爆发，佢基本上系源于一国两制体制嘅不稳定。香港人曾经相信1997年嘅诺言，佢哋想要相信喺中国统治下，香港会得到佢哋长期要嘅双普选，亦即系民主。香港同中国呢个新嘅宗主国之间嘅摩擦，喺1997年回归后就已经开始，因为香港想要两制，中共就想要一国。吴若仁话自己唔系鼓吹独立，而系喺度说明反送中运动其实系逼上梁山嘅结果。对于港独，吴若仁设下咗咁样嘅底线。
你说我在鼓吹港独吗？我是同情诶。
佢又
话
佢并冇煽动暴力。佢有讲过，呢啲年轻人手无寸铁，佢哋必须用肉身嚟到表达佢哋对北京政策嘅不满。佢认为北京唔应该怀抱成见，应该敞开心胸嚟阅读呢篇文章，之后就会了解到，其实佢哋需要做嘅系调整治港政策，而唔系强压。亦都唔系一味逼香港融入大湾区，要令到香港保有佢嘅特色。吴瑞仁2019年底接受采访嗰阵口述自己嘅观点，经过整理后嘅评论文章，2020年2月由台湾媒体报道者出版，当时港版国安法仲未生效。
哦，现在的那个国安法的几个案子里面，老早已经放弃了那个不受
其
妄的原则。
从国安法几个个案来看，当局一早就放弃不受其妄的原则。之前的几单案都是一早就开始回溯，他可以往前追溯好几个月，然后就说当事人犯法。吴若仁说他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大公报在介绍吴若仁的时候，谈及到他很多的往事，包括《香港民族论》的文章。而《香港民族论》是2014年香港大学邀请他去发表的，当时港府给他入境香港，又给他出境，那个时候说是合法，而现在就说他是非法。吴若仁长期投入台湾社会运动，后生嗰阵曾经参与野百合学运，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亦都见到他的身影。大公报将他形容为台独分子，但是其实早年他曾经踏足中国大陆进行学术交流。2007年吴若仁曾经获邀去到北京发表演说。
我去发表的时候是在那个北京市郊的一个叫做少数民族学院里面。
吴若仁话，当时佢系喺北京市郊嘅少数民族学院发表，佢发表嘅系博士论文嘅最后一章，系有关台湾民族主义喺日治时期出现嘅思想上嘅分析。简单嚟讲，就系战前台独思想嘅模式。最初社科院嘅人同佢讲话，党方面觉得好似有啲太强调独立，佢哋有啲担心。后来经过一个晚上的沟通，最后都是容许他发表。吴若仁说，当时北京学术界的热烈反应令他记忆犹新。
你知道我发表完之后得到 多热烈的回应嘛，在这个会场上有很多热烈的讨论。
当佢发表完之后，反应好热烈。喺会场上有好多热烈嘅讨论，好多老师同学者，甚至系连党委书记都过嚟同佢打招呼。而佢当时系冇被逮捕，佢嘅印象系大家都可以自由自在讨论，可以好开放咁自由自在交流。嗰次经验令佢对中国嗰阵时嘅开放同言论自由留下深刻印象。咁当然去到第二年就改变咗，因为当时刘晓波嘅08宪章发布咗，中国自由派被大批逮捕镇压，可以话最自由嘅时代已成过去。大公报谴责吴瑞仁鼓吹港独，而吴瑞仁就强调香港人嘅命运不应操纵喺别人手上。
香港人可以决定自己命运，我基本上支持的是这个，这是我的底线。如果经过一个民主的程序，
香港人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他基本上支持的就是这一点，这个是他的底线。如果经过民主程序，香港人觉得要留在中国内部，他亦都尊重，但是他认为自己不应过度介入，因为最终应该是由香港人来决定。而他这个立场很多香港人都知道的，只有《文汇报》《大公报》不知道，只有香港政府不知道。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麦燕廷对美国之音说，报名角逐人权新闻奖的作品只要符合规则，举办机构无权亦都不可能不给他参赛。至于文章获奖与否，就是评审而不是主办单位的决定。他担心香港左报的批评会导致记协和外国记者会进一步被孤立，
令到咧即系记协咧或者系香港外国记者会咧，即系俾人哋去排斥，减低两个会嘅影响力啦，亦都即系方便咗行政机关日后如果想对呢啲组织咧采取一啲行动嘅时候咧，更加少人去话佢咯。你谂下，香港系一个区域性嘅资讯中心，而家咧佢系即系差唔多想做到咧，就系、是如果你同一啲外國嘅人接觸，引述佢哋一啲嘅報道咧，都可能會被指為犯法嘅時候咧，咁其實你係損害緊香港呢一個國際地位。
到目前為止，香港記者協會就吳瑞仁事件仍然保持沉默。
今次係全版咁樣去即係講呢個 case， 而且呢個 case 其實係即係你可以話基本上係不成立嘅。記協佢確實係承受緊咧好大嘅壓力，做緊呢啲破壞香港新聞自由嘅即係人咧，就係、是、我哋自己嘅新聞界大公啊，即係呢篇咁嘅文章咧，好明顯係有針對性，即係嗰啲指控咧，其實係冇實質嘅證據，而好明顯係要針對記協，為政權咧去羅致呢個記協嘅罪名。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首次发现所谓的 Log4J 软件漏洞超过一个月之后，美国网络官员仍然对此发出警报，警告说部分犯罪分子和国家的对手可能正在等待对他们新发现的对关键系统的访问权加以利用。根据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的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网络安全及基础设施安全局 CISA 在刚过去的星期一说，这个亦被称为 Log4Shell 的安全漏洞在过去几个礼拜内一直被犯罪分子广泛利用，但更加严重和更具破坏性的攻击可能仍然是筹划当中。据美国网络安全及基础设施安全局的局长伊斯特利在一次电话简报会当中对记者说，确实预计 Log4Shell 将会在今后被利用于入侵。他又说目前还没有看到 Log4Shell 的使用导致重大入侵。他同时又说，这个可能是这种情况，因为老练的对手已经使用了这个漏洞去利用目标，并且正在等待利用他们的新访问准入，直到网络防御者处于较低警戒状态。 由美國阿帕奇軟件基金會生產的開源軟件當中的這個漏洞，是由中國科技巨頭阿里巴巴在11月下旬首次發現的，對公眾的第一次警告就在12月初發出。網絡安全官員和專家最初對這個軟件當中的漏洞描述為可能是有史以來發現的最嚴重漏洞，並且提到這個軟件的廣泛應用，在全球私營公司和政府使用的至少2800種產品當中。網絡安全及基礎設施安全局在星期一說，這個漏洞已經影響到全球幾億部設施，很多軟件供應商爭相向他們的客戶發布安全的補救。到目前為止，美國機構看來仍是毫髮無損。網絡安全及基礎設施安全局網絡安全執行助理局長沃德斯坦對記者說，目前仲未有睇到整個國家嘅聯邦機構有任何確認受到影響嘅情況，包括重要嘅基礎設施。但佢同時又警告，雖然老練嘅黑客組織同外國對手並冇發起破壞性嘅攻擊，但危險仲未過去。佢話呢一種情況當然有可能發生變化，對手可能會利用呢個漏洞去獲得佢哋將來可以使用嘅持久訪問權限。呢、這個就係點解美國當局係咁專注於喺全國範圍內修復漏洞，並且確保當任何入侵嘅時候，我哋能夠檢測得到。不過有報道就話，其他國家已經成為試圖利用呢個軟件漏洞嘅網絡攻擊者嘅目標。比利時國防部上個月話，佢哋嘅部分電腦系統上個月喺受到一次攻擊之後癱瘓，據信其中嘅 Log4j 嘅漏洞咧係被利用。部分安全專家警告話，包括中國、伊朗、北韓同土耳其在內嘅其他國家亦試圖利用 Log4j。 微軟嘅威脅情報中心上個禮拜喺一篇博文當中話，呢種活動嘅範圍從開發期間嘅實驗漏洞集成到野外有效荷載部署並且針對目標嘅利用去實現操作者嘅目的。微軟特別就提出，以發起勒索軟件攻擊而聞名的伊朗網絡威脅組織亦已經修改了 Log4j 的漏洞用來作於攻擊。這個名叫做 Helfenum 的中國組織亦使用了進行一些有針對性的活動。私營網絡安全公司群擊 CrowdStrike 的莫評估就說，一間位於中國名叫做水生熊貓的組織是企圖利用 Log4j 的漏洞攻擊一間未具名的學術機構。網絡安全及基礎設施安全局星期一表示沒辦法獨立確認有關的報導，並進一步表示還未發現攻擊者使用 Log4j 的漏洞進入受害者系統的任何勒索軟件襲擊。據該機構的主管說，一個原因可能是在這個漏洞被使用和它被積極部署之間可能存在了延遲。伊斯特利還警告說，由於國會未能夠通過要求私營公司報告網絡攻擊的立法，美國官員沒辦法看到有關的信息。白宮和很多國會議員一段時間以來一直倡導這一類的立法。他說，我們擔心威脅行為將會開始利用這一行的漏洞，特別是對重要的基礎設施產生影響，而且由於沒有立法，目前是不會知道這一點。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蔡爾丁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最近的一系列跡象顯示，日本在美日同盟當中的角色和任務開始大幅演變。在上個禮拜剛剛結束的美日外長加防長會議上，日本對加強日美軍事聯盟應對台灣海峽地區的軍事威脅作出了新的重要承諾，包括美日設施的聯合使用、擴大重組對美軍的支持，以及加強自衛隊在日本南西群島等地的戰備。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一篇有關報導。
日本防卫省在会后发布的会议概要当中说，日本将会大幅度增强地区防卫能力。美国和日本都对日本在角色、任务和能力的演变以及联合规划方面是取得的重大进展是表示欢迎。另外，针对广为外界所关注的两国建议制定应对紧急事态的共同计划，联合文件明确指出乐见取得切实的进展。在这次安全协商委员会发布的公告当中，是表示部長期待就提高聯盟防衛能力是簽署實質性協議和特別的協議。鑑於美軍對中國武力犯台的任何有效反擊都離不開日本自衛隊的支持，包括全面使用台海附近的日本島嶼，美國近年來一直是強烈期待日本攜手共同應對台海衝突。 但系对日本嚟讲，呢、这个亦都意味住战时日本呢啲岛屿可能遭到中国嘅袭击。长期以嚟，中日两国虽然因为历史同埋尖角列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主权嘅争端等问题系时有摩擦，但系喺中国最为敏感嘅台湾问题上，日本一贯系谨言慎行，与美军针对台湾防御嘅合作经常保持一定嘅距离。但系最近嘅一系列嘅迹象显示，随住中国对台武力威胁不断升级，日本正在加速推进中国极为忌讳嘅日美军事一体化，而日本嘅介入被认为系近年嚟台海战略格局演变当中最重要嘅进展，可能会令到中国军方大幅增加犯台难度同埋成本。日本去年7月公布嘅防卫白皮书，首度将台湾地区从叙述中国军事嘅章节当中抽出，独立成篇。白皮书特别强调中国军队近来在台海周边越发活跃，说台湾局势稳定对日本的安全保障当然非常重要。就在同一个月，副首相兼财相麻生太郎在出席一个众议员的会议的时候说，中国如果侵攻台湾的话，日本政府将认定这个安全保障相关法所规定的存亡危机事态，作为日本自卫队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要件之一。存亡危机事态指的是与日本密切相关的他国遭到武力攻击，进而形成威胁日本国家存亡，明显从根本颠覆国民生命与权利的危险状态。美日在存亡危机事态的合作项目包括船舰巡护和支援武装攻击等。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上个月更加公开表示，日本和美国不会对中国武装攻击台湾袖手旁观，他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亦就是日美同盟有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去年的一篇的分析认为，日本菅义伟政府上台后对中国的政策开始进行调整与变化，根本转变了安倍执政后期所确立的缓和中日关系的政策的立场，包括在台海政策上采取了进一步介入台海事务的行为。而这个政策转变的大背景是日本国内政治近年来进一步右倾化，视中国发展为日本最大的现实威胁。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在去年6月的一份的民意调查显示，在这次调查当中的17个发达经济体当中，日本人对中国持负面睇法比例最高，多达 88%， 比美国 76% 仲高出十几个百分点。前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杨苏蒂最近写文章说，他对最近东京有关台湾的一系列举动感到震惊，这个亦都是在香港曾任美国驻港总领事的前美国资深外交官本月初在英文的台北时报说，日本似乎决定更加坦率地支持台湾的独立地位，使他更加接近华盛顿目前的立场，尤其是在岛屿防御方面。他指出，在此前的多年时间里面，日本一直受制于北京在这个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最近的一篇分析说，日本对台海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缺乏具体因应计划，这个源自于过去日本未正视台海重要性，而日本目前正在强化台湾有事的预应的能力。这篇分析说，日本对台湾的态度已经从过去的低调模糊逐渐转为重视的方向，特别在应对台湾安保议题上，日本与美国的合作也都转为明确。美国空军的情报官瑞安·亚什利最近写文章说，日本在长达几十年时间里面，一贯在台湾问题上保持比美国更加模糊的立场，也都从未制定有类似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政府甚至经常压制内部有关力挺台湾的任何公开声明，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考虑置于地缘政治之上，不愿意加入除了最温和的亲台湾声明之外的所有美国声明。话但是目前东京的对台战略正在产生变化，而这个是目前台海安全最重要的事态发展，可能正在日本展开。日本政治和安全专家亚什利在防务事务论坛岩上战争上发表的文章说，日本现在越来越多地表示他们希望将台湾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来到保护，包括加入对台湾的军事防御。他甚至认为，与最近宣布的美澳潜艇协议相比，日本的转变可能让中国在短期内更加痛心。不过在另一方面，亚什利亦都指出，虽然东京表示愿意力挺台湾主权，但日本针对台湾的安全或者外交政策不是那么可能发生正式的变化。印第安纳大学东亚国际关系副教授黎雅淡亦都指出，虽然日本领导人在2021年就台湾问题高调声明，但最近的事态发展并未表明日本的官方立场发生重大变化。 他對美國之音說，在評估日本政府的立場的時候，仔細區分以官方政府身份發言的個人和非官方的言論至關重要，後者可能仍然是很重要，但是不一定反映日本的官方立場或者政策。現首相岸田文雄最近都說，必須摸索與中國的穩定關係。他在今年初的一次媒體講話當中談到日中關係，強調必要時會直言不諱，但亦都是鄰國，必須繼續摸索穩定的關係和對話。他還表示必須貫徹現實主義去判斷怎樣與中國打交道。尼亞淡是強調，雖然在過去幾年裏面，日本對台海和平與穩定的擔憂明顯趨於主流化，但是日本以外的一些人聲稱相反，日本政府從未公開預先承諾在發生兩岸衝突的時候採取任何特定的立場。整個2021年，日本政府一再申明他們長期以來刻意模棱兩可的官方立場，日本是否以及是怎樣應對將會取決於具體的情況。軍事觀察人士說，中國現在所面對的不單是日本的延遲，而是他們積極參與美國和他們的盟國以針對中國武力威脅台灣所採取的軍事行動。日本媒體去年底曾經披露，日本自衛隊與美軍已經制定了一項設想在台灣出現突發事態之後的兩國聯合作戰計劃草案，其內容包括美國海軍陸戰隊在鹿兒島縣至到沖繩縣的南西諸島設置臨時攻擊用的軍事據點。日本西南諸島大約有200多個島嶼，可供日本自衛隊和美軍使用的地點有40個左右。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上個星期的一篇分析說，這個計劃草案的主要內容是要落實美國海軍陸戰隊的遠征前進基地作戰的構想，亦就是美軍將利用日本的南西諸島化整為零，突破中國岸基打擊力量構築的反介入地帶。美國《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報導說，日本自衛隊去年12月和美國海軍陸戰隊在日本北部沿海的一處森林進行了第一次由兩國軍官共同指揮的聯合演習，練習使用地對艦導彈摧毀海上目標。報導說，過去美國和日本通常會單獨進行這類的演習。此外，《紐約時報》上個月的一篇報導披露，由於擔憂台海衝突，日本在靠近台灣的石垣島部署導彈發射器，那個是日本政府決定在它的石垣島房產附近部署導彈發射器之前的事。石垣島位於台灣以東，距台灣只是322公里，一旦北京武力攻打台灣，這裡的反艦和防空系統理論上可以用來對付中國的軍艦。蘭德公司高級研究員克考特說，日本雖然早已經將台灣問題納入周邊有事的範疇，但以前並沒有就此作出具體行動方案。從這個角度上來看，日美針對台灣緊急事態制定聯合行動計劃草案是一項新的進展。這位中國和日本問題專家對美國之音說，在美國一旦捲入台海衝突的情況之下，美軍幾乎肯定會以日本為基地行動，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他認為中國軍事規劃者幾乎肯定早就認識到任何與台灣的軍事衝突都不可避免地會變成與美國和日本的軍事衝突。但他認為日本近來的所作所為使中國的軍事計劃變得更為複雜，因為日本正在積極討論是否應該具備日本所說的對敵基地攻擊能力。在日本認為他們的海空目標受到打擊的情況下，具備好像遠程巡航導彈、彈道導彈、戰鬥轟炸機等等的反擊能力。話雖然這些本身並不代表一個質的變化，但可能會大大削弱解放軍進行監視、瞄準和打擊的能力。同時，中國都要努力是保護中國自己用來征服台灣的資源，免遭日軍阻截和打擊。話所以他認為這個確實是令到事情複雜化。他想說的是，中國應對美國和台灣的挑戰已經很難，這個只會讓本來就非常困難的挑戰變得更加困難。軍事分析人士說，美軍任何有效的防範行動都取決於是否可以自由得到日本軍方的支持，而美國和台灣領導人幾十年來一直質疑日本是否會在戰時冒著可能遭到中國打擊的風險全力支持美軍。美國空軍情報官員亞什利說，一個不單止願意允許在他們的領土上進行戰爭，並且願意以自己的軍隊參戰的日本，可以為華盛頓和台北的威脅能力提供決定性的優勢。美國之音記者孫成在華盛頓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 有专家预测中国将会在未来几年加强他们的核武器库存，主要是为了同美国匹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的有关报道。
有学者说，中国这个很少讨论它的军事发展的国家出现了核武器增长的迹象，这些意味着中国政府至少希望表明它的核武库即使赶不上美国亦都能够同它抗衡。他们说，随着中国同核大国俄罗斯的关系不断改善，中国没有其他主要的竞争对手。位于夏威夷的井上健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的教授吴庸说，他认为这些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就是中国对美国享有核优势的立场感到不满。1964年的原子弹试验使到中国开始拥有核武器。五个大楼在提交给国会的一份年度报告之中说，截至2020年中国正是开发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这将会显著提高它具备核能力的导弹部队。五个大楼的这份报告说，在未来五年里面，中国能够威胁美国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的弹头数量预计将会达到200枚左右。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2021年的一项研究之中表示，北京在这个之前只是维持20枚左右的发射井式的洲际弹道导弹。五角大楼的报告说，可交换常规弹头和核弹头的移动式地面发射的中程弹道导弹系统亦都在扩大。截至2020年，美国核武库总共有3750枚核弹头。自2017年以来，美国已经拆除了711枚核弹头。美国国务院去年10月的一份新闻稿之中说，在冷战期间的高峰期，美国的核武器库存达到了大约 3.1 万枚。国务院呼吁提高各国核储备的透明度，作为其核不扩散和裁军努力的一部分。专家说，在世界上最致命的武器方面，华盛顿仍然领先北京。美国核能力的新改进不断提醒中国核专家他们的核威慑力量的潜在脆弱性，因此中国专家一直一致认为北京要继续逐步实现核力量的现代化。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阿拉拉尔说，北京批准建造更多的核武器将会反映出更广泛的美中军备竞赛。他表示，亚洲较弱的国家可能会感到恼怒，但是不应该感到惊讶。他说，他认为已经出现了一场军备竞赛，这些不是什么新鲜的事，这些只是一种延伸，无论是潜艇建造、网络能力，或是目前对卫星力量的竞争，核武器能力只是美中竞争之中的更大计划的延续。中国同另外四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星期一表示，他们将会共同努力制止核武器的进一步扩散，避免核冲突。中国官员多年来一直坚称，他们的核武器只是为了国家安全，而不是进攻性打击。但是如果美国威胁在一场真正冲突之中用战术武器击垮中国，中国可能会使用核武器。兰德公司位于华盛顿的资深政治学家克考特说，他将中程导弹的发展以及潜艇和隐形轰炸机在核武器之中的作用作为中国正是为必要时不惜一战作准备的迹象。克考特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亦都想要更好的核武器，作为他对中国制定的更大计划的一部分。他说，习近平要令到中国再次伟大，令到中国恢复他所讲的民族复兴的地位，或者实现中国梦，其中一部分就是到了本世纪中叶拥有一支世界级的军队。分析人士说，核武器将会进一步帮助北京挫败任何针对他的领土的攻击，并且在中国和外国进行的外交谈判之中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克考特又说，中国关于将它核武库现代化的声音可能会促使其他国家在北京比较弱和更容易打交道的时候和北京达成交易。阿拉拉尔说，升级后的武器库最终将会在任何外交谈判之中帮助中国作为硬实力的后盾。他又说，包括印尼、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在内的其他亚洲国家正是对它的军队进行现代化，部分原因是他们可以在外交上面和中国讨价还价。 以上是美国之音詹宁斯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有专家说，中国正在对亚洲有争议的地点重新命名，去支持他们领土主张，并且建立证据，以便在任何主权争端进入法庭的时候去支持他们的主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的报道。
北京方面使用了新的名称和其他地图编码来到支持他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以及最近与印度有争议的部分沙漠地区的主权主张。据中国国营《环球时报》新闻网站的一篇英文报道提到，中国民政部12月29日宣布对藏南地区15个地名进行了标准化处理。这15个地方位于印度控制的位于东北部的阿鲁纳哈尔邦，印度用自己的地名来到称呼这些地方的。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中国专家廉湘文对环球时报说，这15个地名符合国家规范地名管理的努力。这篇英文报道说，这个包括了存在了几百年的地名。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说，他们认为中国领导人重新命名这15个地方是为了提醒中国公民他们的这些主权主张，同时在亚洲地区的争端中向对手保持施压，特别是为国际法院或世界仲裁庭的听审做好准备。我认为中国的观点是叙事战的一部分，塑造关于冲突的叙事的一部分，就是让你的对手对立声索或争议方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中国占据优势。兰德公司位于华盛顿的资深政治学家克考特是这样讲的，中国还利用军事建设和经济联系来到推进他有争议的主权主张。过去十年，日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越南和印度都在反击。中国和印度曾经两次陷入军事对峙，其中一次是在2020年。2016年，马尼拉在一场针对中国南中国海主权主张的国际仲裁庭的诉讼中获胜。其他亚洲国家亦都对有争议的地名进行重新命名的，包括马尼拉将南中国海称为西菲律宾海。自2010年以来，中国在擴大它的海上影響力方面尤為突出，經常利用它的軍事優勢在領土爭端中獲得優勢，並讓中國的近鄰及其西方盟友感到不安。2017年中印邊境緊張局勢急劇升溫，在17世紀之後邊界制度在世界範圍內得到執行之前，周邊人口的移動性更加大一些，為地方起名字更加为随意。考克特说，中国现在寻求利用这一段历史。新加坡拉耶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张家松对此表示赞同的。他说，中国的地图绘制者选择与中国在他的目标地区的历史角色相符的名称。例如，中国政府曾经表示，中国的渔船在大约2000年前就曾经航行于南中国海，因此为这一片海域的小岛最命名来到反映这一段历史。据《环球时报》的报道，中国重新命名的15个地方包括了8个居民点、4座山峰、2条河流和1个山口。廉湘文称，这些新的名称是合法的举动，是中国的主权权利。北京已经对南中国海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为南沙群岛，同埋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西沙群岛这两个主要群岛重新命名。台湾执政党的立法委员罗志正说，中国亦都长期使用统一的地图颜色来到扩大他对自治的台湾的主权主张。罗志正说，他们一直在这样做的，他们将台湾描绘成同中国一样的颜色，这个是表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方式。兰德公司的考克特说， 在東中國海，北京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之後呢，就將日本控制的無人居住的尖閣列島改名為釣魚島。北京與東京和台北都宣稱對這些小島嶼擁有主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詹靈斯發自舊金山的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